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报道说，北京警告俄罗斯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这个做法遭到外界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政府在此之前一直默认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今次发生转变，原因有几个关键的考虑。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消息，习近平在会见德国总理索尔茨时称，共同反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的做法，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相关讲法亦得到索尔茨的证实。索尔茨5号声明说，和北京的反核武声明让他的本次旅程变得值得。这个是北京首次在公开场合做出与俄罗斯相左的表态。对此，有评论人士指出，习近平本次公开反对使用核武和核战争，大多数人会认为习近平只是做一个姿态，为了缓解国际社会的压力，或者是给德国总理一个面子。不过实际从某些角度看，如果俄罗斯发起核战争，习近平本人的处境亦是很不利的。时政分析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表示，在最近几日，美韩两国发布联合公报，宣布朝鲜如果使用任何类型的核武，都将导致金氏政权的终结，态度非常强硬。而且之前普京在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时候，美国亦谈到一旦核战争开始，意味着普京政权的终结，这个讲法其实亦对中共构成了威胁。习近平绝对不会希望看到核战争的打响。如果普京真的和美国打核战争，将人类文明都打完了，那习近平还做什么国家最高领导人呢？他自己的好日子都到头了。他亦指出，按照目前的局面，习近平在美国源源不断的对台湾援助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台海问题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点。习近平除了比台湾多一项核武，其他没有任何优势。而且如果台海开战，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的地位亦将面临一个终结。纽约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问题专家洛亚巴金认为，北京虽然出言反对，但是外界不知道这是否会对普京政府产生任何有效影响。据对南华早报说，在过去一年来，外界已经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北京一直都在支持俄方的立场。
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射弹道导弹，引发半岛局势升级的担忧。11月6号，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国际海军舰队检阅活动，韩国海军参与其中，这样显示出日韩两国的关系正在走向好转。
日本海上自卫队证实，在6号，大量船只和飞机聚集在神奈川县外的商务湾，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美国等12个国家的18艘舰艇，以及法国和美国共6架战机参加了这次活动。韩国海军亦在当日出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登上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航母，他在演讲中表示，朝鲜在今年以来频繁试射导弹，已经对区域局势造成严重威胁。在10月4号，朝鲜的导弹一度飞越了日本上空。他强调说，日方永远不能够容忍朝鲜的导弹与核武发展。共同社报道说，今年是日本自卫队成立70周年，这个是该方事隔20年来首次举办类似国际活动。原则上，每3年日本会举行一次较小规模的船队审查。在2019年，由于与韩国的关系下滑，日本没有邀请韩国参加舰队审查。在这个之前，日韩关系因为日本在1945年以前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引发争端，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朝鲜威胁增加的情况下，日韩两国正在致力于应对共同的地缘威胁。这次活动举行之际，韩国政府强调将改善与美国和日本的三边防务合作。外国媒体表示，美、日、韩三方筹备在本月晚些时候举办一次首脑会议，共同应对升级的地区风险。岸田文雄亦指出， 包括东海和南海在内的安全环境都在迅速变得更加严峻。他强调日本将大幅提升该地区的防卫能力，这个讲法被认为亦是在针对北京政府在台海、南海发起的各类挑衅举动。
近日网络流传大量关于北京健康码出现无差别弹枪的消息，有关信息显示80岁的红二代老人和官媒记者都无法回京。
11月5号，中共元老陶铸的女儿陶思良在微博和微信发布题为弹枪的文章，说她陪老伴从北京搭高铁直达湖州去参加活动，两个80岁老人日日做核酸，在当地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抵达，准备返回北京时却发现弹枪了。而且奇怪的是，他本人的健康码出现弹枪，但是与他同行的老伴却没有。他说，我一向是一个有定力的人，但是这次慌了，因为第一次尝到有家不能归的茫然和无助。自己一个老眼昏花的老人一次一次地填写申请表格，但是就是无法通过审核。查询123452线，不断遇到人工智能的自动答复，最终只好等到健康码转录再讲。此外，关于进博会央媒微信群组的对话亦在网络流传，截图显示来自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与经济日报等媒体的记者在到进博会采访期间，健康码全部弹枪，并希望中宣部能够帮忙解决问题。这一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途径的证实。无独有偶，近期亲中艺人王安亦指称自己的健康码出现弹枪，忍不住发微博贴文抱怨，弹枪代表的是在点入健康宝时未能见到绿码、黄码或者红码，而是跳出一个提示的图，内容显示可能与境内外的疫情风险地区、风险点位、风险人员等有时空关联，需要进行风险排查。这种情况入不到北京，而且通过核酸测试的常规途径无法得到解决。早在20大召开前，很多网友在11假期过后从外地返京都遭遇了无差别弹枪的情况，消息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随后遭到大面积删除。在11月5号，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防疫存在地区性层层加码，变相撇清中共政府的责任。对此，大陆网民抱怨说，全国各地都是一刀切，而且没有解决方案，并称疫情三年层层加码，日日上演，老百姓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哪个又能够补偿呢？中共疾控当局在5号记者会上回复说，当前疫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需要不断动态优化调整防控策略措施。相关讲法显示，北京政府并没有明显摒弃清零政策的打算。
近期阿里巴巴、腾讯及京东等大型科技民企和中共国企合作营运之后，中国短影音平台亦都迎来国企高调介入的潮流。公开资讯显示，抖音、快手两大短影音公司都遭到中共官方媒体入股，这些机构都具有对高层任命的一票否决权。
公开资讯显示，中共央视的子公司网投中文目前已经入股抖音，持有1%的股份。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投资快手，同样亦是持股1%。两家企业都以特殊管理股为主，对两家企业享有特殊权利。自由时报认为，咁标志住中共官媒对影音社群平台扩大了控制权，推动公司合营的时代到来。这种做法亦增加了外界对抖音安全性的担忧。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在接受《每日邮报》的采访时表示，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现在需要重新让字节跳动出售海外版 TikTok 软件。11月1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的布伦丹卡尔向 Axel 表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该采取行动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作。卡尔说， 我不相信除了禁令之外没有其他前进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对数据提供足够的保护，让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资讯不会落入中共手中。
加入乌克兰志愿军的25岁台湾阿美族军人曾胜光在同俄军交战当中丧生，引发各界关注。在他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乌克兰军方同步发布文章和他生前的照片表示追思。
曾胜光服役的第49赫尔巴千独立步兵营部队战士鲁斯兰·安德烈科在脸书发布推文说，通过与曾胜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感到了台湾的爱国者的支持。他写道，来自台湾的年轻士兵为乌克兰献出生命，总有一日我们会写出关于他的书，但是现在我们只有伤痛。他的离去是我们整个营的损失。全乌克兰人对台湾与他的家人有这样一个儿子表示尊敬与无限感激。文中提到说，曾胜光是一位台湾的爱国者与乌克兰的勇敢捍卫者。我曾经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战士来到乌克兰作战的原因感到好奇。当我问起时，他们通常会回答，每日在社交平台看到俄罗斯的暴行，如果只是旁观而不作为，我无法将自己视为一个男人。他们离开平静的生活、家庭、国家，进入战争之中，经历泥泞、霜冻、雨水，坚守寒冷的战壕。战友们炽热的心在俄军不断的炮击与几个礼拜未合眼的情况下跳动着。曾胜光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度过。无论情况如何艰难，我们只能继续向前。在文章的最后，他亦发布了曾胜光在乌克兰拍摄的照片，对死难的战友表示沉痛的悼念。相关的贴文引发网友感慨，有网友评论说，愿勇士安息，真正付出行动的人值得尊敬。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